世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为您预备的与机健康共存特辑，也就是如何面对手机网络成瘾。不知不觉呢，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一集，也就是最后一颗了。过去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当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特辑的时候呢，一定会很专心很留意的来听每一集的内容。如果你有留心的去听，就算是你目前还没想出一个及时解决孩子手机上瘾的应对的方法，但是呢，你也大概了解到你的孩子为什么会沉迷这些电子产品。最近呢，我看了一篇文章，题目呢非常的吸引，题目就是讲到别让孩子有了手机就对这个世界失去了兴趣。的确，当我们把手机交给孩子手上的那一刻呢，就注定要接受他们认识这个世界的眼光已经不再一样了，这是没有回头的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只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接受网络世界与各式电子产品，让我们再次的知道这些东西呢都不是洪水猛兽。在这样的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当中，作为家长的你跟我呢，我们需要担起的责任就是要把手机呢看成一台新的汽车。当你的孩子有了一台新的汽车，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坐在驾驶旁边，来帮助你的孩子掌握这部车子的情况。当你的孩子真正的要驾驶这部车的时候呢，你就要告诉他这条路上有什么障碍，或者是有一些陷阱是需要留意的，并且告诉孩子如何成为一位有责任心的用家，来确保自己的安全，也确保别人的安全。不是当他开车的时候呢，在路上横冲直撞，伤害人也伤害到自己。那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一位临床心理治疗师。这位治疗师呢，引用了他文章当中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别让孩子把荧幕里的世界当成了全世界。手机本身没有好坏，但是关于孩子接触手机，他说，我有自己的一套坚持。使用手机前与使用手机后，孩子的态度要一致。使用前跟使用后，孩子的情绪也要一致。使用手机前跟使用手机后，孩子的作息要一致。使用前跟使用后，孩子的学业表现要一致。使用前跟使用后，对于周遭事情的关注要一致。如果你的孩子使用之后却变了，那么就非常的抱歉。我会认为手机至少现在对孩子来说就是不好的东西，他还没有本钱使用它。这是那位作者他自己所表达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个家长的，我们要再次的去思考，思考什么呢？就好像前面我们所举的例子，假如手机像一台新的汽车的话，那我们做家长的要坐在驾驶位置旁边来帮助我们的孩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来制作行车说明书一样，简单而明确的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如果遇到我们的孩子在使用手机或者是看视频的时候影响到他的言行举止或者是日常作息生活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呢？以下的问题都是家长 亲身面对过的一些情况，而这些问题的解答呢，是由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的专家提供了一些建议。我觉得下面的九个问题对我们的听众来说呢，是非常的接地气。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孩子常常喜欢模仿这个视频里面的主持人他所讲的话，特别是一些不雅的话语，我应该怎么样提醒他呢？答案就是，孩子慢慢的长大了，他们特别在接近青少年期的时候呢，会有那种自我的表现，希望发展自我，而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行为准则是需要遵守的，比如说不可讲一些脏话。但是当孩子看到网红或者是主播在社交媒体上面任意的来表达，甚至从他们的口中听到他们讲一些脏话的时候呢，就好像孩子就好像满足了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实现的自我一样，所以呢，这些孩子就会在观看的时候得到一份替代性的满足。另外，当孩子的情绪长期的被压抑，又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可能内心也想要做一些与平常自己个性相反的事情，引人注意，或者是讲一些大胆的话来突出自己。而他看到网红若都如此的表现出来，就会觉得原来这些行为都是正常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都在模仿他们说不好的话，那你可以尝试还原现场，看一看这些不当用词的片段。也就是说，当你发现你的孩子在看一些短的视频，而这些视频的内容或者是主持人他讲的话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你也去看一下。当你看了之后呢，你就知道孩子为什么今天会讲这些话，看一看这些不当用词的片段，到底这些情况是故意制造的后果呢，还是真的是这位主播本来就常常讲一些不雅的话。之后呢，你就可以很坦诚地跟你的孩子讨论，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不当用的这些话语的背后的意思。那这种说法你可以问他，你觉得好吗？什么时候大人会用这些语气跟人讲话呢？如果你的孩子说这些话是为了融入群体，那你就需要让你的孩子知道说话其实有不同的情景，如果对方是长辈的话，就绝对不适合用一些不好的话语，要提醒孩子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讲一些适当的话语。另外，家长也要注意，孩子学会讲一些出口，我们说骂人的话的时候呢，也不一定是在网上学的，更多的时候呢，是在学校或者是跟同学闹着玩的时候，他们随便讲出来。那父母呢，也不要一味的容忍，或者是带着情绪来指责、批评、骂他们。你可以坦诚地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呢，不喜欢你讲这样的话，或者是跟你的孩子定下原则。你可以看这些影片，但是你不能够在家里面讲，或者是在外面讲一些这种不雅的话。告诉他，有些话我们不会对你说，但是呢，我们希望你不会做这种不好的事情，把这个界限清楚地画出来。当然，父母本身也应该在这一方面给孩子留下好榜样。如果你自己不想孩子讲一些骂人的话，而你自己天天都在骂别人的话，当然孩子会有样学样的。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一看手机或者是视频呢，就停不下来，也不愿意跟家人互动，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情况呢，实在是需要花时间去预备。专家建议，如果想成功的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的话，就要先发展孩子其他的喜好或者是兴趣。否则的话，你的孩子就算是听你的话，放下手机以后呢，他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来打发时间，或者是隔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又感到非常的无聊，就把手机又拿回来。那么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他们的时间能够更充实，就要让他们去找一些兴趣。可能有些父母说，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让他去补习班，去学一些才艺？其实我觉得这个呢也不是特别的好。你不要以为他去参加补习班学一些才艺的话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这样的话只会剥夺我们孩子的时间，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远离手机网络。关于这一点呢，专家建议给孩子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家人要出外旅游的话，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参与，自己编一些行程，让他实际的参与在里面。这样当一家人出去旅游的话，孩子才会更有成功感，而且呢，他会觉得啊，我也有份在当中，他不会轻易的出外旅游就整天手里面拿着手机。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你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就要好好的思考是否让你的孩子能够把焦点分散在其他的事情上。好，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每天睡前都要看视频，曾经躲在被窝里面偷看被我发现了，又因为晚上太晚睡，第二天都不愿意起床上课，这样的情况持续的发生的话，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办呢？我相信这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最烦恼的一个问题。专家给的答案就是，孩子晚上只顾着玩手机看视频，很容易玩不够的，而且呢他会觉得越玩越兴奋，不单单是让他不想睡觉，这个呢也会影响他的视力。所以呢在这里再次的鼓励大家，可以试试看在家里面就是找出一个固定的时间，也就是在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的前一个小时，家里面的所有的手机呢都要放在一起，在那里充电。这样的话就是让孩子知道啊，你睡觉之前一定要把手机交出来，在那里要充电，而你不能够继续的拿着手机。那一个小时之后呢，你就要好好的预备睡觉，回到自己的房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作为家长的你呢，你可以自己去想想用什么方法给孩子立下一个规矩，就是说让他在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把这个手机交出来。大前提就是家长可以要以身作则，限定自己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你不能说让你的孩子一定要把手机交出来，但是你呢整天自己捧着手机，这样的话你的教导或者是你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对孩子是没有任何的果效的。听完诗歌以后呢，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每一次孩子被要求关掉手机视频的时候呢，都好像要了他的命， 他的情绪会突然的很差，这样是否我们的孩子已经是网络成瘾了呢？关于这个情况呢，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有讨论，如何的界定一个人有网络成瘾的倾向，我们也有提供一些这个试题吧，给大家测试，让大家看一看自己是否是网络成瘾。如果真的是以最简单的方法去观察的话，专家也提供了以下三个指标，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孩子。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的情况有 80% 是相类似的，基本已经可以界定成为网络成瘾。第一呢，就是强迫性。孩子的理智上知道要控制时间，但是克制不了上网的冲动，就是强迫性。第二呢，就是没有办法戒掉这个上网，不能上网的时候，孩子就出现身心层面的不舒服。你叫他不要玩手机，或者是就是说你限制他一段时间不可以去碰手机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就整个人呢身心层面呢就不舒服，没办法戒掉这个上网。第三呢，就是耐受性，所需要上网时间越来越长。本来你是让他上网一个小时，但是呢后来他就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是越来越长。这三点呢，让我们来评估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已经变成网络成瘾了。讲到这个上网时间越来越长呢，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的孩子只是上网时间越来越长，但是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学业、他跟家人的关系都维持得非常的好，这个时候呢，家长就可以放心，孩子并没有因为网络成瘾的缘故跟其他人的关系出现问题。但是如果你的孩子都不跟其他人有来往，包括他的朋友，包括家人的交流，又或者是晚上很晚都不睡，早上起不来，又或者已经影响到他的成绩，那这些情况之下呢，你就要认真的跟孩子好好的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好，第五题是，我要求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放下手机，但是经常换来的是他以顶嘴或者是摆出一张非常难看的丑脸来回应，态度如此的恶劣，应该如何与他谈论网络使用的条件呢？为了有效的与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沟通，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不断的强调，就是前期的心理工程必须尽早进行，好让你的孩子在难以就是很理性的讨论的时候跟你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是要主导权的，如果你要他设下你跟他说，我现在跟你设下一些条款，你一定要去守住，那他不一定愿意听。我们说跟孩子建立界限呢，是越早越好，而且呢是需要互相的信任，彼此之间建立信任。这一份信任呢，也需要建基在良好的关系上。这个关系的基础，再次的强调，从孩子越小开始培养越好。如果你觉得可以信任孩子，相信他可以自己判断思考，就跟他商量可以用手机的时间，并且相信他有自制的能力。如果态度一直不好，就要坦白地告诉他这种态度是有问题，并且在这样的态度之下不可能再给他使用手机的自由，除非他有改善。家长的权威需要尽早地确立，好让孩子学会尊重并且明白父母的界限。 我再次的强调，家长的权威需要尽早确立，好让孩子学会尊重并且明白父母的界限。另外呢，专家也建议尽早在家确立家庭会议的文化，这样的话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在家庭会议里面一起讨论。我素琴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常常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基督化的家庭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至少一个礼拜要有一天到两次，一次到两次家庭的崇拜，就是家人聚在一起，一起读经祷告。除了读经祷告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家庭会议，也就是关心孩子，孩子在这个会议里面也可以表达，大家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互相的沟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常常玩手机而又不听你的这样的一个阻止的时候呢，在这样的一个会议当中，大家可以真诚地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当你跟进入青少年的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醒你的时候，你的用词呢一定要小心，就是说把你不可以这个你呢改到我看到你现在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我看到你玩手机玩了很久，我有点难过，我担心你的身体会不好，让孩子直接感受到你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好，第六个问题，年纪小的孩子我也同意可以让他看一下手机视频打发时间，但是应该如何跟他谈规范呢？关于年纪小的孩子，其实更应该更容易与他们谈规范的，因为家长是可以在他们年纪越小的时候介入越多，而且呢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首先，如果你家中有家用的电脑或者是手提电脑的话，务必要把它放在家里面的客厅，也就是大家一起用的一个区域，好让孩子知道他在那里看什么的时候父母都知道。如果遇到一些孩子看的内容不是特别恰当的时候呢，不适当的时候，父母也可以及时的介入当中，禁止观看，而且借助这样的机会告诉孩子，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孩子，就是说看到什么不适合的内容请你来跟我说，让孩子知道当他们这样做呢，父母不会骂他们，也不会批评他们，反而会保护他们，让他们能够看到一些健康的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说孩子看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他又不懂得反应的时候你就批评他指责他，我们做父母的要好好的引导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好，第七个问题是，孩子喜欢的网红或者是主播，我觉得内容都没什么意义，自己呢也没有兴趣接触，怎么办呢？心理学家表示，青少年讨厌别人把他当成小孩，而且呢也讨厌权威，因此如果家长对孩子喜欢的视频没有兴趣，我们不要立刻的去批评，因为一旦经常的批评他们的喜好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心里面有一种抗拒。另外我们说手机视频呢已经成为青少年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流行的文化建构了年轻人的自我价值，这个呢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很正常的，家长应该要理解他们会看的原因，而且呢他们今天这样看也是这个流行。 那你如果是知道他看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他为什么喜欢看这一方面。如果能力范围可以的话，我们在这里也鼓励家长不妨试试看一下他们所看的。先不要就是否定孩子，说不定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你也能够找到一些趣味的事情，你可以跟孩子一起沟通，建立共同的话题。另外呢，专家呢也有以下的建议，让我们做家长的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容易打开话题。就是说要了解孩子他所想的，有三个重要的时间可以轻松的跟孩子谈在视频上看到什么东西。分别这三段时间是开车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还有晚上的时间。大家可以试试问孩子，你喜欢哪一位网红或者是主播呢？你可以介绍你喜欢的一条视频给妈妈看吗？哎，你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个视频呢？你可以用这些话题跟他沟通。第二，就是你告诉他，我最近听到大家都在讨论视频里面的一位主播，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大家所讲的，你同意他们所说的吗？也就是说，你要认识这个视频里面大家都喜欢看的东西。第三，就是针对孩子的兴趣的生活的趣闻，让他们发表他们的看法。你一定要引导他，让他把自己所看到的、自己有兴趣的东西能够自由的去发表。好，第八题就是专家建议要花时间陪伴孩子，但是有些人说，我下班回来、下课回来以后已经非常累了，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应该怎么办呢？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其实每一天陪伴孩子的时间可以不求多，但却一定要有质素。若是忙于工作的父母，可以每一天花15分钟到30分钟认真的、专心的陪伴跟孩子对话，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试试看，今天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你可以选择周末，用周末的时间来陪伴你的孩子。重要的还是说，时间可以不求多，但却一定要有质素，好好的陪伴他，相信对你的孩子的成长是有帮助的。最后一个问题，孩子看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留言，也曾看到他留了不当的言辞，关于在网络上留言或者是上传任何的照片，我们应该如何提醒他们呢？首先，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网络世界有一定的危险，所以绝对不可以轻易的公布自己的个人真实的资料，因为在网上，凡是去过的地方都会留下痕迹。不要以为只要按下删除的键，资料就会从此消失。一定要告诉孩子，要知道网络上的直播或者是留言区，那里如果有人身攻击或者是不雅的用字的话，万一让对方感到被侮辱，其实呢，对方是可以把你所说的作为一个证据去告到法院的。所以我们要当心自己在网上的言行，不要以为不用负责任。如果将来读完大学出来工作，或者是申请一些更好的学校去继续的去研读的时候，校方或者是公司也会在网上找回过去的记录，来看看你个人的情况。 而在这里更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孩子的是，在网上交友的风险，对方或者是要求上传一些不雅的照片，如表示对此关心的忠诚度，对方要求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这种行为是绝对要不得的，家长呢一定要严加的教导。以上的提问呢，都是家长曾经面对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如果你也遇到以上这些问题的话，希望这些专家具体的解答可以帮助到每一个做父母的。当然，所有的都是一些建议而已，但是我素琴再次的强调，很多东西呢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有果效的。我们说罗马也不是一天就能够建成的，要有成效的话，还需要大家跟孩子一同努力的配合，并且尝试用行动来慢慢的去改变。也千万别忘了要为你的孩子祷告，因为一个孩子的成长是需要神的恩典，求主光照我们的孩子，有智慧的来分辨，也有能力的来抵挡手机的诱惑。也为父母亲祷告，也求神赐给所有的父母亲，在孩子玩手机这件事情上面有爱心、耐心，更有知识，一起配合的来引导我们的孩子。